好，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第十五章，圣经的启示录第十五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六节。在新约的230页。对不起，第十六章哈，第十六章，12节到1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谨守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充满你自己的同在和荣耀，主啊，也让你的子民，主啊，在一生里边能够起来，主啊，来为你征战，主啊，来服侍你，主啊，充满你的大能，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了，这样。那今天这个讲到题目叫做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哈。首先大家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哈米吉多顿大战。如果你看参考书的话，参考书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那么我在学启示录之前呢，我也一直觉得哈米吉多顿的大战是一个人类的大战。实际上哈米吉多顿大战不是一个人类的大战，哈米吉多顿大战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两次大战中的头一次大战。那么这两次大战，一次是哈米吉多顿大战，一次是千禧年结束的时候的一次大战。那么这两次的大战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大战的不同的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大战都是人对人的，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族与族之间，党与党之间，或者帝国与帝国之间。而人类历史上的最后的两次大战都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大战，而是人与神的大战。所以什么是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就是人类反神，与神对抗，与神战斗的最高峰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与神大战，向神宣战。那么这一次的大战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也不是思想性的，而是军事性的。所以什么是哈米吉多顿大战？就是人类最后反神的最高表现的形式，人类与军事的形式向神展开了军事性的大战。所以纵观人类历史上所有反神的形式是非常多的。当人犯罪了以后，敌对的兄弟，当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那么实际上这是一种反神的一种形式，因为神喜悦亚伯和亚伯的祭物，不喜悦该隐和他的祭物，那么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那么该隐心中的意思就是说，神，我该隐不同意你的判断，你说亚伯的祭物好，我的不好，你喜悦他不喜悦我，我不同意你的评语，也不同意你的判断，我把他杀了，作为我对你的评论的一个抗争。当神在人类的历史上吩咐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人类就建造了一个巴别塔， 公然的反抗神让人类分散在全地上的一个旨意。那么巴别塔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集中在一块地方。神的想法不是让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吗？对不起，这事不能你说了算，得我们说了算。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集中在一处，我们要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能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就是公然抵抗神的旨意的一种形式。当毛泽东说他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候，他骨子里边真正反抗的是上帝，他要与上帝抗争，他要与上帝创造的规律来抗争。所以他要搞人民公社，要搞大跃进，他要与神所制定的规律来抗争，并且认为人定胜天，所以他这个心态是与神抗争的一种心态。当人与神抗争的时候，就在哲学史上和人类的思想史上发明出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叫做无神论。那么彻底的在所有的思想体系里边，教科书中，党的思想中，中国人民所有的报纸杂志，教育体系中，消灭上帝的存在，消灭神的思想，消灭神的启示。这其实是人类内心的深处与神对抗的，在思想界的一种最高的表现形式。当尼采的超人哲学产生的时候，他内心真正的思想是怎么可以有神？如果有神，我尼采怎么可以还怎么当神呢？这是哲学界反神与神战斗的一种最高的表现形式之一。当人类拜偶像的时候，正是人类反神的一种具体说明，就是人类自己来决定谁是神，人类自己来决定怎么样来敬拜神，人类自己来决定怎么样敬拜神才是能够达到神的一个方式。这是所有的人类在宗教领域里边反神的一个具体表现。当同性恋走出来来争取同性婚姻、同性恋合法的时候，实际上是反神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具体的向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安排挑战的。上帝安排了一男一女，我们同性恋就是不同意这样的，不是你上帝说了算，是我们来决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非法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来决定性倾向、性方式和性行为。当美国最高法院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实际上是内心最深处的向神的挑战，不是你上帝决定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婚姻的定义，而是我们这些大法官来定义什么是婚姻。这些都是人类与神抗争的各种的表现的形式。但是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发展到与上帝打仗，用战争来对抗上帝的这种光景。但是到了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时候，人类到了要用武力、要用枪炮来与神战斗的这个地步。那么这件事是怎么引发的呢？在启示录第十三章，敌基督撒旦假先知在教会被提以后，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完全反神、完全黑暗、完全属撒旦的一个敌基督的国度。当撒旦正得意的时候，神借着三位天使宣告了神永远的要败坏、摧毁撒旦的国度。那么第一位天使宣告，将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敌基督的国度里边，会因为神超自然的显现启示、主亲自的收割而归向主。第二个天使宣告说，神要用七晚灾来彻底的败坏撒旦的国度。第三位天使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假先知、敌基督、一切抵挡神的都会被扔进硫磺火湖里去。而哈米吉多顿大战就是撒旦、假先知、一切的邪灵、地上一切属撒旦的政府人民面对主耶稣再来
时的一场与上帝的对抗战。撒旦知道他的国都被欺软灾败坏了以后，主就要再来了，那就是他的末日，所以他就借着所有的邪灵掀起了一场人类反抗神的一个总动员，会有许许多多的军队，各种武器，各国的将军，各种战术，准备好来面对主的再来。弟兄姐妹好，因为我们是从大陆来的，那么西方的社会基本上在早年的时候都是被基督教所影响的一些国家，所以哈米吉多顿，关于哈米吉多顿的英文的书是非常多的，许多牧师的讲道都是关于哈米吉多顿的。而在冷战的时代，许多人认为将要来到哈米吉多顿打仗的都是苏联军队和中国的军队，所以只有这两个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无神论的国家，他们会派很多的军队来到哈米吉多顿与神大战。但是实事上，哈米吉多顿大战是撒旦假先知敌基督用邪灵来影响整个世界所有国家的君王，所有国家的军队，掀起了一场人类全体人类反抗神的总动员。所以届时会有许许多多的军队，各种武器，各国的将军，各种战术，准备好来面对主的再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撒旦希望他的国在地上是永存的，他要在地上永远的作王，他不希望主耶稣再来，他要兴起无数的枪炮，各种现代化的武器，原子弹、中子弹、各种导弹、各种战斗机、飞机、航母、各种化学武器，来到哈米吉多顿，来面对主的再来，来面对从天而降的耶稣基督这一位人类的君王。撒旦要与耶稣基督来开战。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在旧约就已经预言过了。我来为大家读一下诗篇第二篇哈，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翻到诗篇第二篇。那么诗篇第二篇就是在讲到这个人类最后的一次大战的预言。在这里讲到，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要一起起来，臣宰要一同商议，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到，这里写到万民为什么要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要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所以这里没有讲说这个普廷和习大大要一起起来哈，这里是讲是世界上所有的君王一起要起来，所有的臣宰要一同商议，他们要一同的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而这一位受膏者，弟兄姐妹，就是讲到主耶稣，主耶稣是那一位真正的受膏者，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他是唯一的那一位集君王、先知和大祭司在一身的那一位受膏者。所以这里讲到他们要 抵挡世上的所有的君王，要一起起来，臣长要一同商议，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弟兄姐妹，记得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宣告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羔羊的身份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为人类来赎罪。但是当这位复活的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教会的主宰，宇宙的主宰的身份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世上的君王要一起起来，他们在撒旦、邪灵、假先知、假基督、敌基督的所有邪灵的诱惑之下，世上的君王要一起起来，臣宰要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所以哈米吉多顿大战就是地上的所有的君王在鬼魔与邪灵的诱惑之下一起的同心的要来到哈米吉多顿，与上帝与再来的主耶稣他们要大战。那么诗篇的第二篇也说了他们的结局，这里说什么？说神要用铁杖打破他们，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而且圣经上特别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么如果我们读一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那么这里讲到了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最后的结局，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哈，等我们以后讲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会讲。所以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了这些所有地上所有君王臣宰一起所集结起来的庞大的军队，要与神对抗的军队，他们的结局。人怎么可能对抗上帝呢？人有办法用枪炮来打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非物质的天非物质的上帝吗？人有办法用枪炮来打非物质的天使天君吗？在旧约，一个天使一夜就杀掉了185,000的亚述的军队，何况这些军队所要面对的是亿万大能的天使。人能够与上帝对抗吗？整个宇宙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人如何与这位永生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对抗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可以和神对抗的。我们可能表面上没有哈，但是骨子里边却是不自觉的在对抗。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与神战斗呢？上个星期哈，这个黄长老为我们讲的那个认识神哈，讲的那些经文，我特别注意听，我把这些经文简短的跟大家重复一下哈。他讲到生命记十章第十七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饮食。你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仅如此，他不以貌取人，他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罗马书四章十七节 他讲，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一位神是可以让死人复活，使无成为有的神。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诗篇第三十三篇第九节到十一节，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我再为大家加两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说，神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诗篇第六十八篇第十九节到二十节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为我们施行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耶和华。约翰福音一章第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他里边。弟兄姐妹好，当你看到所有的这些经文的时候，神的伟大，他的全能，他创造宇宙万物，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拯救孤儿寡妇的神，他是怜悯我们的神，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主里边。你看到这一位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位慈爱圣洁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全知全能全在全善的神，大能的神，全能的主宰，创造人的神，又救赎我们的主，人为什么要与这一位神战斗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的问题。这一位神是这样的至大全能，又是这样的圣洁慈爱，又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人为什么要与他战斗，要全面的来反对他？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要思想的问题，真的是要这样。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他是那么伟大，那么崇高，那么富有，他把他一切的都给了你，那样的慈爱，但是你为什么要反对他，要与他为敌，要打他？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令人不解的事情。有人说哈，人为什么会反对神？人反对神，与神战斗，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不认识真神。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责任，要帮助每一位每一个人来认识神，认识真神。那么有人说，人反神与神战斗，是因为人不相信真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帮助每一个人能够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又有人说，人反神，人与神战斗，是因为人没有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绝大多数的人都在拜人造的神，人造的偶像。所以基督徒要帮助人来认识，来信靠，来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也有人说，人反神与神战斗，是因为人没有爱这一位独一的神，人爱的都是受造物，人不爱这位创造万物的神。所以我们要帮助人来真正的爱这位创造者，而不是爱他所造的东西。也有人说，人反神与神战斗，是因为人没有跟随顺服侍奉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人没有把这位独一的真神当作神。弟兄姐妹好，我们可以回去来思想，就是这一位至大至高的全能的神，为什么人要反对他，最后竟然发展到要用枪炮与神来战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的。当我准备这段经文时，我想以上所有的这些原因都是对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当人犯罪堕落离开神了以后，我们里边的罪性本身就是反神的，与神为敌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要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边，就是当人 犯罪堕落了以后，离开了神以后，我们里边的那个罪性本身就是反神的，与神为敌的。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哈，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这里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心里与他为敌，这就是人的本性，我们的生命的本性，罪性本身就是与神为敌的。罗马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没有重生得救以前，弟兄姐妹，天生的我们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罗马书上，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这个加拉太书这里讲，他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位神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他与我们那个旧的性情，那个邪情私欲，我们那个老我里边的所有的情感，那些意志，那些想法，他说这是与我们的圣灵与我们的情欲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弟兄姐妹，你真的了解我们里边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与神相敌的吗？包括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感情，很多的时候都是与神相敌的。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们肢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它是那么样的强大，圣经上称它为犯罪的律。既然是律，就是没有人能够战胜它的一个东西。一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服从这个律的。何西阿书五章四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边，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这里讲到旧约以色列人都是知道神的，都是看到神很多的工作的，但是讲到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这么样的悖逆，这么样的堕落，最后神要惩罚他们，他说因有淫心在他们里边，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认识。所有的这些圣经启示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本性就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旧造的生命就是与神为敌的，罪就是与上帝为敌的。我们的生命中容不下这位神，我们与他的道德起冲突，我们与他的律法起冲突，我们与神的一切都起冲突的。这件事对所有的人，我相信对基督徒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的。弟兄姐妹，对所有的人来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本性就是与神为敌的，我们的罪性就是喜欢黑暗的东西，我们天性很多都是喜欢淫乱的东西，我们的本性喜欢不圣洁的东西，世界的东西，世俗的东西，罪恶的东西，凶杀的东西，残酷的东西，残暴，复仇，高傲的东西。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与这一位完全圣洁的神是多么的不同，多么的抵触，我们的罪性与他是多么的为敌，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人类发展到最后的高峰已经不是哲学的反神，思想的反神，宗教的反神，而是最后走上了军事与神对抗的道路。我们同时也能够认识到所有人的罪性都是一样的，大家同意不同意？所有人的罪性其实都同样的。当我们谈到对罪性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个因为我小的时候这个从来就没有好好学习过哈， 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这个中学学了好几年的英文，最后就学会了一句话 How do you do？ 这个话还不能到美国来说，你知道，一共就学会了这么一句话。所以呢，我那个英文考试是不及格的，你知道，所以要补考。这个老师呢，是一个刚刚从二外毕业的一个美女老师，这个刚刚结婚怀了孕，大了个肚子，马上就要生了，就要给我补考。那天呢，我都准备好了哈，把这个书啊放在包里啊，把这所有该抄的东西都放在口袋里，所有都弄好了哈，就去了。就是到他办公室里边，往那一坐，他把这个卷子一给我，我就假模假样的在那看看卷子，然后看看环境啊，整个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啊，这个窗子啊，二楼你知道，跳也跳不出去，你知道，这个观察了一下整个情况。然后这个老师呢，这个大着肚子，我就跟他说，哎呦，我说老师啊，你这怀孕晚期了，你赶紧出去休息休息，你走走啊，我一会儿就做完啊，我做完我叫你啊。哎，这老师绝，拿一本书坐我旁边看上了，哎呀，那个给我急的呀，浑身是汗，你知道，怎么抄都没法抄，你知道，哎呀，这个书都在包里边，你说急的，我一眼看这个考卷，哎呦，认识的字儿就没几个字儿，你知道，那字母都认识。在这痛苦的时刻，最后我的英文补考就没有及格。哎呀，在我非常痛苦的时候，我就幻想着哈，在不远的未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第一个就会找一群哥们儿给我们这个老师来一个剖腹产，你知道吗？那种对他的那种恨呐，那是非常的仇恨，我都想好了怎么把他给折磨，你知道吗？所以以后当我信主了以后，主就再一次的把这一幕又重新的光照在我的生命里边。弟兄姐妹，我生命里面的残忍，我相信和日本鬼子是同样的，我生命里面的残忍可能和这些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暴君实际上是同样的，我生命里边许多非常非常堕落的本性可以和外边的许多的流氓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里边的罪性，我们里边的这个本质的东西，它是同样的。所以我们里边的本性在 basically 在神的眼中，我们与外边的一个流氓，一个强奸犯，或者与希特勒是完全同样的。这个就带来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就是圣经对我们的启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救赎的。教育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罪性。弟兄姐妹，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高材生，我弹钢琴弹的在中央音乐是非常好的。当我在台上弹的时候，我自以为，哎呀，我是进入到一种大师的境界。甚至有人说，哎呀，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灵魂的工程师，他本身的灵魂是多么的黑暗和堕落，是要帮别人来办一个剖腹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师。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这种罪性，我们认识的清楚的话，我们就知道教育是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罪性的。许多的教授、天文学家、文学家，我们天天都在做着上帝眼中罪恶的事情。金钱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罪性，中国的富豪们可能犯更多的罪，科技不能够改变，科学家也一样是犯罪的，宗教不能救我们，地位不能救我们，克林顿总统有宗教，有地位，有权力，有金钱，有教育，但是他在白宫里边他所做的婚外情，所有的这些教育、权力、地位、宗教、金钱都没有办法改变他里边那个罪恶的本性。因为教育、金钱、宗教、地位、权力都不能够真正改变我们那个罪恶的灵魂， 那个堕落的本性和与上帝为敌的本性。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你们需要被拯救，需要救赎。所以这本圣经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宗教，而是上帝来到人间要来救你和我。所以主耶稣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但是弟兄姐妹，这段的圣经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来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本性，但是我们是不是还仍然会与神为敌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基督徒会不会与神为敌？会吗？有一次张伯苓牧师哈跟我们讲哈，他那个时候呢，这个在洛杉矶，那他的太太呢去到东部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呢他们在东部有几家的好朋友，那这几家好朋友就常和他太太一起吃饭，最后吃着吃呢就跟张伯苓牧师说，就跟他太太说，我们一起在这开一个教会吧。这个张牧师一祷告完了以后，觉得有神的感动，他就去了哈。去了以后呢，这个教会就开始了。这刚开始人比较少，那张牧师有一天呢就把这个三个姐妹还有他太太，这个当时教会人比较少，这三个姐妹哈就叫到家里边来开个姐妹会。这个喝完茶聊完天啊，这张牧师就开始了，一翻开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张牧师一讲完这句话，他说三个姐妹中间一个砰站起来就走了。还有一个姐妹说，哎呀，坐在那边啊，那两个小时就好像坐在钉子上，哎呦，如坐针毡，那个叫一个痛苦啊。还有一个姐妹非常谦卑的说，对对对，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后来张伯苓牧师说，那个站起来走的不久就离婚了，那个如坐针毡的婚姻特别痛苦，只有那个说好，对，这是神的话的婚姻非常美满。不，这个都是张伯苓对我讲的哈，不是我自己编的哈。你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基督徒生命里边，当我们面对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里边那个反抗神的生命就暴露出来了。真的是这样。基督徒会不会与神为敌呢？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认识了这位神，我们重生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知道他是何等伟大，何等慈爱，但是我们里边那个罪性还在我们里边，我们里边那个罪性，那个与上帝为敌的罪性，那个是与上帝起冲突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上帝的面前绝食过？我不是说进食哈，我是说绝食抗议。神，你不听我的祷告，你不按我的意思，你不按我想要的成就，我就在你面前绝食抗议。你看，你有没有对神发怒？有没有像约拿一样？神对约拿说，你对我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对神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你看，哇，这约拿真是厉害，他跟神对抗，你知道吗？神说，你这么发怒合乎理吗？就好像我对我儿子说话呀，儿子，爸爸对你这么好，你向爸爸生气，爸爸给你买了烤鸭你不喜欢吃，你还对爸爸生气，你这样合乎理吗？我儿子筷子一摔，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你就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知道，你看就真的是就这样状态。你有没有对神失望？哎呀，特别对神失望，太不够意思了，你知道吧？就觉得神太不够哥们儿了，好，这有没有威胁过神？神呐，你再不听我的祷告，我就不信你了，再也不来做礼拜了。有没有？有吗？有，没有？有没有跟神吵架过？你有没有事事自己要做主，不能让神做主，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神，不能让神做你生命中的神？还有一种人哈，天天跟神摔跤，神呐，你一定得听我的，你一定得听我的，别的事都行，就这件事你一定得听我的啊啊啊！天天跟神摔跤。这个台湾校园团契哈，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姚孝吉，他非常爱主， 但是呢，他也非常爱他的专业，他是建筑学的一个建筑师哈。有一天，神跟他说：“我要让你出来做牧师。”哎呀，这个姚少吉痛苦的，他说：“主啊，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只有这件事情，主啊，求你给我留下行吗？就这建筑师的事儿。”然后呢，主跟他说：“他说所有这种东西我都不要，我就要这个。”哎呀，他就跟神天天打架，最后他顺服了，所以他成为了一个牧师哈。我们有没有与神讨价还价呢？神让约拿去尼尼微，约拿就靠了海边，往相反的方向踏实去了。或者很多的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跌倒了，我们说了不该说的，我们做了不该做的，我们里边以自己为中心，以世界为目标，以这一生的成功为导向，一直在不断的挣扎着。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顺从那个老的本性，与神抗争，与神搏斗，与神摔跤，与神这个讨价还价，与神对抗，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走得非常的辛苦，真的是这样。我刚才讲过，这位神是至大的神，我觉得上一期这个黄长老讲的这个认识神，他是那么伟大，那么慈爱，那么眷顾我们，那么全能，那么样的爱我们，来到人间我们舍己，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为什么与他对抗呢？因为我们本性就是与神为敌的。如果我们生命中我们一直顺从我们旧的本性，与神为敌，与神抗争，与神摔跤，与神搏斗，与神绝望与神战斗，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会充满了挣扎，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许多的问题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了解，我们里边的旧造，那个与神为敌，那个有罪性的旧造还在我们的里边。什么时候我们活在旧造中血气中，情欲中，老我中，我们那个旧造的生命和以前的那个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非常爱神的人，属神的人，属灵的神人伟人，突然间会做一些事情让人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里面那个旧造的犯罪的与神为敌的那个生命和以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顺从圣灵，顺从那个新造的生命，顺服上帝，活在他的慈爱里边，知道这位神是那样的爱我，我们顺从他，顺从他的带领，这一生陷在他的面前，愿意为他而活，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所要成就的，所要赐给我们的，所要对我们的奖赏，所要带我们走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好，我相信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也是我多年错误，我们以为神会改变我们那个旧造。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我今天信主已经25年了，什么时候我回到原来那个旧造里边，那个旧造还是那个愤怒的，那个黑暗的，那个低级的，那个充满了邪恶的那个旧造，它一点都没变。神从来没有要提升改变，或者是这个改变它，或者是让它进步，这个旧造神不要这个旧造的，所有的旧造神只有一个处理，因为这个旧造是有罪的，是与神为敌的生命，只有一个处理，就是把这个旧造钉死在十字架上，全然的处死，没有第二个处理。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说，在人的旧造里面，在亚当里面，在人的罪性里面，无论是我们看为好的，我们看为不好的，神都不要，所有从旧造里面出来的东西都要送上十字架，因为它都是有罪的，都是有毒的，旧造永远是与神为敌的。 神不是要改变他，不是要提升他，不是要这个美化他，不是要改进他，不是要修炼他，神要处死他。只有在我们新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复活的心造，那个是带着我们的灵魂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去的。所以弟兄姐妹，成圣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习不断地住在基督里边，顺从圣灵，靠着圣灵来致死那个身体的恶行。正如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正如保罗所说的，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要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要与主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身灭绝。弟兄姐妹，我相信最有福的人就是一生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天天活在基督里边的一个人。